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罗马书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第二节，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还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在中区，在东区呢，我们希望一同从圣经的预言来看以色列。这个题目是比较不很普通的一个题目。普通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总是讲到，我们总是关心世界的大局，我们也总是想到教会的前途。但是呢，我们恐怕不错，我们读圣经，但是呢，可能我们不会把很多的心思或者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关于有关以色列人的事。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有一类的预言特别是关系犹太人、关系以色列人的。那么以色列人呢，和我们有间接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呢，我们不可能忽略这一部分。如果你把这一部分把它忽略了，我们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会画画的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主题，有个背景，那背景完全是陪衬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些的绿叶，反而能把那个红花把它能衬托得更鲜艳。不错，基督永远是主题，但是呢，在神的话语里面，它有一些的陪衬。那么这些陪衬呢，如果你完全把它去掉了，我们的印象那就不是那么深。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在奥克兰，我们一共有三个梯次讲到圣经的预言。那么第一个梯次呢，是在东区，在中区呢已经完成了。那么一共有六场，有六次，我们说到说到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其实我们在这以前，在别的地方已经讲过圣经预言与世界风云。那么，所以在奥克兰呢，这一次我们是把世界这个系列把它完成了。那么你读圣经预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还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在东区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来看圣经怎么讲到以色列，而且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所发的预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半夜醒过来，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了。那么今天呢，实在说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几更，到底是一更天呢，两更天呢，还是三更天。那么以色列呢，可以说就是在我们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它能带给我们一些的讯号，可以让我们能够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虽然以色列和神永远的旨意不是直接发生关系的，但是有它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读以色列的预言有它很重要的用途。等一等，你会发现它是一把很重要的链子啊。然后等到我们到了北区来看圣经预言与世界与教会前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的衬托都有它特别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讲以色列的预言以前，就是关于以色列国的预言以前， 我想呢，我们要从全本圣经啊，大家恐怕最难读也是觉得最枯燥的一段，我们从那里开始。那么我们然后呢，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圣经预言和以色列国。我们好不好一同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寺生法拉斯和谢拉，法拉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伦。然后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十一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然后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很多人读了好多遍，原因就是他一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碰到这个家谱，那么读来读去读不懂呢，所以有的人就停在这里。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受了圣灵感动，再回来读新约圣经，结果又是读不懂，那么又是搁浅在那里。那么有的人干脆就从第一节一直就跳到十八节，那么有的人前面十七节就不读了，然后呢就从十八节读起。那其实呢，这一段圣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它不光是马太福音的序，它也是整本新约的序。如果你把它拿掉了，那么对整本的马太福音和整本的新约我们就不是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段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一段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和以色列历史发生关系，如果你想知道以色列历史，那么这里很明显的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告诉我们分三个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他们贝罗十四代，然后从贝罗到耶稣基督刚好是十四代。所以如果你要从圣经里面，那么根据圣灵能够对以色列历史做一个中览式的认识，那么最清楚的可以说就是马太福音。前面是整本的旧约圣经，那么你说旧约圣经到底讲什么呢？那么感谢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就是一个大的总的复习。那么很明显的经过这三个十四代，对整个以色列历史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我们一定要从马太第一章开始。不过这里讲到以色列历史啊，乃是讲到和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所以重要，因为它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就成为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必须进到圣殿，进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为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那么哪里就成为可爱，哪里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在省政府做事，所以呢我们后来就从台北就搬到中心新村，就搬到台中去了。那么实在说来，中心新村在整个台湾地图里面可能就找不到这个地方，是很小很小的村子，但是呢那的确代表我们生长的地方。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在全台湾或者全世界哪一个地方最可爱，那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最可爱，每一草每一木，那么甚至于那里的泥土，各方面都叫你有很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所以我们晓得一个地方不在乎大，我们叫中心是没有像纽约那样的繁华，也没有像奥克兰这样的这样美好的风光，但是呢在有的人的心田里面它占据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严格说来，以色列国在所有许多世界列国里面几乎是最小的，那连今天它的版图也都是可以说在世界许多国家里面是最小最小的。但是很稀奇，它似乎是举足轻重，似乎成为东方成为中东的火药库。每天你打开新闻的时候，你知道那里一草一木，那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全世界都受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海山，当他虽然他是以美国和全世界做敌人，他最后的目的要摧毁以色列，所以他希望说能借助和以色列对立，然后呢引起阿拉伯的同情，他们就可以团结在一起，那么然后他们就可以得着，他们就要照着他们的意思来做。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虽然以色列是全世界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到今天那里平安不平安就关系世界平安不平安。为什么许多人关系他们那里的和平？为什么我们觉得以色列如果把 13% 的领土再释放出去，那么也许他们平安了，那意思就是世界就平安。因为一直到今天，从他们复国开始40年到了50年了，我们知道到1998刚好是50年，因为他们1948年复国的。那么这50年呢，周围的阿拉伯的国家不知道比以色列大多少，人口不知道有他多少倍，可以说他四周围都是仇敌，而且这些仇敌他们可以说有同一个心智，他们希望能够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去。但是50年过去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仍旧屹立不动，到今天你看见他真果然在仇敌声讨的声音当中，他还是能刚强的站住。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国家一定有它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们读历史都知道，以色列王国是亡了2000年。根据政治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如果亡国了500年，大概就永远不会存在了。但是你会想象吗？这是政治界的一个奇迹。在1948年的时候，那个曾经漂流了1800多年的以色列人，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他们的故园，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全世界各地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如果你光摊开这将近50年，这个半个世纪的历史，你稍微看一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以色列是个奇迹。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色列是个奇迹呢？以色列为什么成为新闻的焦点呢？马太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讲到耶稣基督，讲到我们主的降生，讲到我们主来到地上，那么现在马太呢就写了一卷福音，特别是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很多犹太的礼仪，讲到很多犹太的习惯，不需要解释的，因为这是给犹太人。所以特别讲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能够如数家珍，他们很熟悉很熟悉的。那么马太呢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主耶稣应该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主耶稣应该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他一开始就从一个家谱来证明给他看，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但是不知不觉的呢，这里引出了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以色列历史所以重要，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大卫就好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好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他们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好像中国人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一样。但是呢，从政治从军事来说呢，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英明的君王，那就是大卫，就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一样。所以你讲到以色列历史，你不可能不讲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那么现在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耶稣基督的来源，讲到耶稣基督的出处， 那么很自然的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呢？从亚伯拉罕，也是从耶稣，从这个大卫开始讲起。那为什么这里要给我们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呢？如果你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也有家谱，不过路加福音的家谱是追溯上去的，一直追到亚当，但是马太不是，马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不是从大卫，不是从亚当开始。为什么亚伯拉罕开始呢？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亚伯拉罕呢，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因为我们知道他本来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幼发拉底河流域，那大概就是今天呢波斯湾的那个地方。那么假定大家如果今天到伊拉克，很可惜今天不能到伊拉克，因为伊拉克禁运的关系啊，所以没有一架飞机可以直接飞到巴格达，不可以，他们的首都，所以你只能够坐飞机呢到安曼，就是到约旦的安曼，然后呢你要坐车大概有20个钟头，那么然后颠颠簸簸的，然后从那里经过大的沙漠，横过一个很大的沙漠，然后就到了他们的首都。那么假定你到了首都以后呢，今天呢你坐了车子往南走，大概走1个多钟头呢，那么你就到了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在1991年左右已经重建了啊，果然像圣经里面的预言，它果然重建啊，这个也是很奇妙的神迹。那么圣经预言证明说有一天要重建，因为你知道在启示录18章啊，不是告诉我们有一座大城吗？那就是说在中东呢，到了末日的时候有一个金融的中心，有一个商业的中心，那么那个就是大巴比伦。那么那个巴比伦呢如果根据启示录它要出现的话，那就证明说在历史上曾经消失了多少年的巴比伦城有一天要从废墟里面重建起来。所以一点都不错，在1991年左右的时候，海山他就用了一些外籍劳工，包括一些的中国人，中国的劳工，那么然后呢就果然把这个圣城，把这个巴比伦城把它建起来。那么假定大家沿着这个巴比伦再往南走，大概走不多远，你就会来到这个底格利斯河跟优法拉底河交口的那个地方。那么听说呢那里有一棵古老的树，有人说呢这个应该就是伊甸园的旧址，那么那个这个应该就是亚当夏娃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你再往南走一点点不多远，那么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勒底的乌尔。那么加勒底的乌尔呢是什么地方呢？那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像样子的一个小 town， 一个小城。你记不记得这个海山呢很聪明的，等到这个盟军呢、要轰炸的时候，这个海山就把许多的战斗机啊，很重要的武器就藏在什么地方呢？就把它藏在加勒底的乌尔。因为这个海山他看准了这些从美国来这些人的很多都是基督徒，那么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犹太人，那么他们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当初呢是从加勒底乌尔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古迹。那么他们算准了，那么当时的布希呢，或者当时的总美国的总统，或者当时的国防部长是不可能轰炸那个地方的。所以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些武器啊，就把那些重要东西就放在那。那么明明这个美国已经探测到那些东西都在那，他们不敢炸那个地方，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不肯炸掉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么加勒底的乌尔啊，现在根据考古学啊，已经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我们才晓得亚伯拉罕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数学比我们今天数学不知道高明多少。那么而且呢，那个是个完全拜偶像的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十足的一个拜偶像的国家。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根本就是在偶像的环境长大的。那么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呢，就是亚伯拉罕很可能是他的父亲是卖偶像的，靠着偶像为生。那么根据考古学呢，光是在巴比伦那一带大概就有2000种偶像，那不是2000尊，是2000种。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要开个偶像公司，恐怕你要用电脑来处理才可以，因为2000种啊， 有的时候会叫你眼花缭乱，搞不清楚的。那么但是呢，这个那个时候就2000多种，所以听说，那么这只是传说。亚伯拉罕呢，可以说他的父亲就是靠着偶像来维持生活，所以亚伯拉罕从小这个耳濡目染都是偶像。所以大家想想看，人呢多多少少受文化的影响，是不是？你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环境底下，你什么情形底下长大，你如果在偶像环境长大的话，你自自然然呢就相信父亲母亲所说的一切，你很自然的，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没有一神的观念，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人相信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大家想想看，亚伯拉罕他整个脑子里面所充满的都是偶像，这个偶像会带来什么祝福，那个偶像会带来什么好处。我们知道尤其这个巴比伦呢，他的天文学非常的发达，那么这个天文学发达呢，所以留给我们今天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我们说过，一个钟头呢有60分，一分钟有60秒，那这个是谁发现呢？这是巴比伦发现的。那不止如此，他们观测星象啊，他们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天文学家。那么这些天文学的知识在谁的手里呢？就是在巴比伦宗教的祭司的手里。那现在很可怕，你又是祭司，你又懂得天文学，那么他们呢就把什么两个东西揉在一起，揉在一起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星象学。那么包括今天中国的八卦在里面，包括中国的易经在里面，那就是有的东西是可以计算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易经可以用电脑来计算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最早最早宗教的起源呢，就是在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亚伯拉罕呢是完全的最早最早，他可以说根本就是在一个偶像的环境底下长大，东也是偶像，西也是偶像，醒着是偶像，梦也是偶像。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叫他发现忽然看见宇宙中有真神，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圣经，你记不记得，我们不必要仔细去读，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过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圣经特别讲到荣耀的神。为什么讲的荣耀呢？因为那个荣耀啊，是和偶像来对比的。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荣耀，如果你真的在偶像堆里面，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亚伯拉罕呢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然后就到哪里去？就到迦南去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许多时候啊，我们有个观念，比方说我们总觉得在台湾台北是一个，我猜想在座可能从台湾来听的多一点，所以对不起，我姑且用台湾做例子。比方说台北总是比较繁荣一点，那么屏东呢，或者再远一点，那么总是比较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繁荣。所以平常来说，多半都是人从屏东到台北，没有人从台不容易从台北到屏东，除非你要传福音，除非你为着某一个原因你愿意去，平常很自然的都是这样做。比方说我们在巴西哈，你都知道巴西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叫做圣保罗城。圣保罗呢人口大概1000多万，跟纽约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去看它的建筑，根本就是与纽约一样，那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那么在巴西的北边呢就很落后，有一个地方叫 Recife， 这个 Recife 呢，那个地方可以几乎快靠近赤道，那里生活很辛苦啊。所以从小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就告诉孩子们说，你要到圣保罗，要到圣保罗，你不管怎么样，你走太远的路，不管怎么样，你要储蓄钱，你一定要圣保罗，到了圣保罗你就有前途了。所以呢，他们说笑话，因为 Recife 的人呢，他们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特别，那个城里面有个特点呢，就是所有的人呢后脑袋都是平的，都是平平的，没有这个，都是平平的。所以后来呢他们说笑话，说是为什么他们头脑他们这一方面是平的呢？因为这个老爸爸孩子一生下来没有做，对男孩子说你去圣保罗，说圣保罗就拍拍他后面的脑袋，所以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啊，因为拍了好几次啊，你一定要到圣保罗去，一到圣保罗去有前途了。所以海西菲的人呢很有意思，这一块通通是平的。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平常我们的习惯呢，都是从什么呢？都是从比较冷漠的地方，或者比较荒漠的地方，到比较繁荣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的印象啊，以为说这个什么这个加勒比的乌尔呢，一定是像屏东或者像海西北这样的地方。那么迦南呢，应该就是像什么呢？应该就是像巴黎或者像伦敦，或者就是因为它是牛奶鱼密之地嘛。其实我们完全错了。严格说来呢，根据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啊，那个时候的加勒比的乌尔，现在发掘的结果，就像今天的伦敦，像今天的巴黎，是一个很大的城，而且可以说是巴比伦很重要很重要的城。那么你就知道亚伯拉罕的前途当然在巴比伦了，亚伯拉罕前途当然在加勒比的乌尔，尤其你在一个大城市长大，那么你又有所谓人缘，又有地缘，各方面当然如果你要生存，没有一个地方比加勒比乌尔更好。那么我们说过它的数学也发达，所以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一个无名小城，不是，根据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呢，根本就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城。所以现在我们记得，等到亚伯拉罕看见荣耀的神之后，他要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呢，不是从圣保罗到海西北，那是从海西北、不是从海西北到圣保罗，是从圣保罗到海西北。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比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神要叫他去的地方，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最后你知道吗，神事实上就着加勒底的乌尔和迦南来对比的话，那个时候的迦南是被迦南人占据的，反而是很落后，而且反而是很荒凉的一片的地方，但是呢神要带他去。现在当他看见了荣耀的神之后，亚伯拉罕愿意撇下荣华富贵，愿意撇下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文化或者说是商业甚至于是宗教的中心，他愿意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只要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你能想象啊，这个亚伯拉罕的转变是个什么样的转变、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亚伯拉罕从小就是上基督徒学校，告诉他是宇宙中有神，就这么一位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么你能想象亚伯拉罕很可能他真的相信一位神？不是的，亚伯拉罕完完全全是从一个偶像，根本就是不认识神的大环境里面。你想想，这个人他怎么会有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概念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呢？怎么可能？不可能啊！除非荣耀的神亲自向他显现，那次的显现改变了亚伯拉罕的一生，改变了亚伯拉罕的历史，也改变了亚伯拉罕后裔的历史。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拜偶像的人呢、不是完全迷信，拜偶像的人呢、他对偶像啊有几分的依靠，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为什么人要拜偶像呢？因为人没有安全感。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去看好了，喜欢算命的人呢、为什么算命先生明明知道这个算命不一定准呢？但是为什么算命先生生意那么好啊？因为人呢很奇怪，人向来就是怕死，尤其呢如果你活到40岁啊，你慢慢觉得这个世界蛮可爱的，蛮留恋的，又有儿女又有事业，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是到了40岁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知道40岁是很危险，很多的革命家都是40岁啊，那个因为40岁就开始冒险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现在我再不做什么的话，那么我就白白来了这一生嘛。所以40岁是很重要的关头，所以大概40岁的时候啊，人就开始知道到底我将来的前途怎么样。我可以有钱，我现在可以说家财万贯，但是我明天怎么办？我明天还有没有？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希望什么？都希望说自己呢能够这个能够谁都想知道明天呢。那么谁能够知道明天呢？算命先生能够知道。所以你知道，不管今天你得了多少学位，就算是你拿了博士也好，实实在在理智告诉你说这根本是迷信嘛。但是你说，你就试试看嘛。所以大概40岁的人，那刚刚好啊，那些算命先生有的很灵的，有的什么半仙啦，有时摸摸骨啊就可以知道，有的人一进来他就知道你是谁。那么他讲了一点你过去的事呢，哎，你就 你就哎，这个好像很灵啊。然后呢，他就告诉你将来的事。那么，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不光是告诉你将来的事，他常常告诉你说，你现在不是40岁吗？大概啊，你到了43岁，你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发生。那一年如果你能熬过去的话，大概你就会熬到60岁。那么你这么一讲呢，当然他就紧张起来，你也不知道43岁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你就告诉他说，那么他说这个是你的命啊，那么现在好了，我这个怎么办，我这个命，那么怎么能不能有谁能不能改我的命呢？我想下面一定这个问题了。然后他告诉你说，那你照着我方法来做。有的呢是风水的问题，那也许你家里的位置不对啊，办公室的位置不对啊什么的，你要照这样来做。你知道骨子里面最后他一定把人带到偶像那里去，人一定拜偶像，你看好了，一定的最后的一定是叫偶像，叫他得到敬拜。那么这些我们说过了，大家不要觉得算命是很稀奇，你知道吗？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为什么算命先生有的算得很准，原因很简单。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大家听，比方说你拿个高尔夫球吧，高尔夫球是死的，不是活的。这个高尔夫球啊，如果拿着，因为它是死的，那会打高尔夫球都知道。我现在我打的高尔夫球的时候，我看我给他一个什么角度，同时呢，我打的那个时候，我打的用力很有关系了，我的力量呢就影响他的初速度，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他的角度，你只要告诉我的初速度，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只要给我这两个资料，我就会告诉你说3秒钟之后那个球应该在什么地方。所以球最后到哪里啊，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就是你打高尔夫球的那个角度，如果你定了，初速度就是说你的力量用定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肯定知道几分几秒钟之后它一定在什么地方，不会错，一点都不会错。高尔夫球是如此，人造卫星也是，把火箭射出去，你在什么时候两个太空船能够相接，那非常简单。为什么？这个命一定可以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死的，因为是死的，所以呢他就服从一个定律，那个定律呢就是你到了什么地方他就一定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算命先生算得准的话，证明什么事？证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只要我们是个死人，你知道圣经不只告诉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也是死人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不是他怕他要杀他嘛，所以就骗人家说他的就是说他的妻子是妹子，结果后来亚比米勒就要把他娶去了，后来神就显现给向亚比米勒说话，你是死人呐、啊。那这句话听起来很不顺耳，很难听，是不是？但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我们第一是罪人，第二我们是死人。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叫我们不必再死。死人，主耶稣复活，叫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要记得，这个救恩呢、啊，一面是解决我们是罪人，一面解决我们是死人。那为什么今天许多人拜偶像之前那么准呢？因为你知道吗？只要高尔夫球是死的，那么你知道这个背后有一些定律的。那些定律呢，那些算命先生如果再加上邪灵在背后的话，他一掌握了，那么有的时候好像很准了，但是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下次做一个试验，不是一个白球，那所谓我们普通是打高尔夫球都是跟着小白球走嘛，那假定不是小白球，假定说是一只飞鸟，你把一只鸟啊，你放出去的时候，那个方向和初速度都算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肯定就知道2秒钟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可能预测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等到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有的时候这个算命先生啊算不出来，他说你们中间有没有基督徒？那有的人说我是基督徒，好了，那一定不准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要害怕。有的人呢，就是因为被这些东西裸去了。那么等到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像飞鸟一样，生命在你里面是活的嘛。你如果是活的，你想想看，那个命算得出来，当然算不准的。但是这些人呢，在没有相信耶稣之前，耶稣基督之前，因为大家都在，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所以那个生活一定是那个生活的形态，所以呢就去找算命先生。那么有的时候呢，算命先生给你改一改风水，结果你发很多的啥，哎呀，那你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么慢慢越来你就迷信越陷越深，许多打太极拳要身体好一点，慢慢的他告诉你说，你真的太极身体要好的话，你一定要早晨要吸一个什么样的气等等，慢慢就说走火入魔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偶像啊，那个最后的目的是你要叫神的撒旦完全得到击败。但是一个依靠这个偶像的人呢、啊，像上了瘾一样，你明明知道香烟不好，但是你不行了，你靠着他。所以那些被偶像捆绑的人呢、啊，你没有他办法的，因为他的确这是他的安全，这就等于晚上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小女孩子特别伤心了，生下来没有多久，她没有安全感，半夜啊，她要抓尿布，她一抓了尿布，她就睡着了，因为尿布，她抓了尿布呢，就代表安全，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像尿布一样。有的人拿着漂亮的尿布，有的人拿着差一点尿布，但是不管怎么样，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的意思就是说，那他的的确确那个偶像能给人一点的安慰，不能说完全没有，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不要忘记啊，巴比伦呢是有奥秘的，所以你如果记得奥秘的巴比伦，所有的宗教背后都有一套宗教哲学，所以你不要稀奇啊。不管是什么人，他们讲。许多人现在为了迎合年轻人，他们现在不讲佛教，讲佛学啊。他从学问的角度来看，你读圣经很清楚啊。圣经，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巴比伦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奥秘，奥秘是什么东西？就是背后的宗教哲学，就把人裸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现在那个光景不是像我们普通以为说亚伯拉罕大概就是那些善男信女啊，好像没有多少知识啊，然后他就拜起来了，那不一定。我们不要忘记，真正陷到偶像世界很深的人，他背后有一套哲学知识，这是有一套宗教哲学来支持他的。那么我们后来你读圣经也好，读历史也好，你知道那个巴比伦宗教的那个奥秘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想知道奥秘的话，他们预备一个金杯，这个金杯上面呢，里面摆着酒，这个酒你喝的时候，这个人就变成半醉半醒。所以你如果要入教的人一定要这样，就这个叫做你真的 要参加他们这个，要进去要这样。然后呢，你喝的时候你半醉半醒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奥秘就告诉你了。那其中有一个奥秘是什么呢？你不需要一位救主，你只要修行，你只要修桥补路，你最后呢，你一定能达到那个目的。那么大家注意，你今天去看所有的宗教，不管什么宗教，道理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亚伯拉罕你不能把他当作像普通人一样。亚伯拉罕最早的时候，第一他耳濡目染，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根本就是喝偶像奶水长大的。第二，那么他那个时候他所碰见的巴比伦，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理性的。为什么是理性的？因为他们懂得天文学，但是很可惜，他们把天文学和偶像和迷信混在一起，就变成星象学，似是而非的东西。然后呢，你告诉我你的生日，你告诉我你的这个什么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就告诉你说，就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是属于什么座的，什么星座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吗？很多事情就应验了。那么因为很问为什么应验了？因为人根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就像那个死的小摆球一样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人就跟着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在这种情形里根本不可自拔，这种情形里根本没有希望。用我们比较土一点的话来讲，这些人根本就是偶像的死党，变不过来。尤其是从小到大根本变不过来。你知道天主教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一个女孩子7岁交给我，我有办法把她将来变成一个修女。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普通所看见的，我们以为说这个宗教不过是外面表面那些，不止这些，这些比那个更深更深。所以撒旦如果今天要控制人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你会发现说，他们用的办法怎么办？就这个办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就是这样的环境。我说过，宗教多多少少给人一些的安慰，特别是在黑暗的，在黑暗的世界里面，你知道这个宗教像什么呢？像一个蜡烛光一样，当你什么光都没有的时候，蜡烛光给你鼓舞，蜡烛光照亮你，蜡烛的光给你许许多多的安慰。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那个蜡烛光陪伴着他长大的。但是很稀奇，有一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荣耀的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想想看，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给黑暗下定义，他根本生活在黑暗里面。那么现在尤其在黑暗无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形里面，现在又有一根蜡烛，你想想，这个蜡烛就变成他的依靠，蜡烛就变成他终身的依靠，终身的满足。所以呢，你如果问他什么叫黑暗，他不能给你下定义。但是自从我们荣耀的神给亚伯拉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现在亚伯拉罕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我不知道大家做过实验没有，你如果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的话，蜡烛所发出的光和太阳的光一比较，这个叫做黑暗。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亚伯拉罕的一生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不能够再在偶像待下去了。你给他1000万，你给他全世界，他也不能容忍这些的光景。比起那个荣耀，这些代表丑陋；比起神的荣耀，这个代表黑暗。谁愿意在黑暗、在丑陋的世界里面继续再待下去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加勒底的乌尔代表繁荣，加勒底乌尔代表文化，加勒底乌尔代表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但是为着荣耀神向他显现，他愿意，虽然看不见，凭着信心，所以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结果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就到了迦南，是一个人烟稀少，是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刚刚到迦南，到了世界，你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筑了一座祭坛。为什么？他害怕。从前如果你在加勒底的乌尔，你生病你知道哪里找医生，你咳嗽你知道哪里买咳嗽药，现在你来到这个地方，而且神说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这句话不能让当地的人听见。如果让迦南人听见说这个人是来抢他们的地方，那你第二天的命就没有了。所以因着害怕，结果亚伯拉罕就把自己就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奉献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时候你害怕，你要做一件事，你一定要把自己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许多时候我们害怕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手里。有的人呢很注意啊，咸的也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那么到时候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神经兮兮的。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刮胡子就刮一半他刮不下去了，那么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刮不下去，他说我不小心把喉咙割掉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太紧张太紧张，为什么？他把他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而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手。我们女儿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把她送到美国去。那个时候在台北机场的时候，在松山机不在桃园机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我还记得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一直女儿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她在我们的手里，但是我们的手不是最安全的手。我们现在把它交在你的手里，你的手是最安全的。所以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叫你从自己的手里转到神的手里。尤其你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地，根本是个陌生的国度，来到迦南根本是个完全陌生的，一切都从头开始。你看看，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移民啊，你要趁早移民。你如果40岁移民那是可以，到了50岁你觉得很辛苦，到了60岁那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都知道要把从前的根拔掉，然后要来到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虽然迦南是流奶于蜜之地，他一点的安全感都没有，但是感谢主， 现在亚伯拉罕学习走信心的道路，从前都是眼见，现在呢那位神是看不见，那位神是永生的独一的左右的神，那是最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第一个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就是他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往西走，最后呢一直到了以色列。你如果看地图的话，看很清楚，本来亚伯拉罕在大河的那边，在幼发拉底河那边，那是偶像的世界。但是现在呢，感谢主，亚伯拉罕呢是渡过了河的人，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希伯来人的后裔，就是希伯来人后裔。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第一个希伯来人，然后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通通是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渡过河的。所以后来你如果要明白以色列人的特点，他就是渡过河的人。所以你读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把旧约历史复习的时候，第一个提到亚伯拉罕，最早提到亚伯拉罕，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亚伯拉罕乃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最早最早的。那么亚伯拉罕就告诉我们，他是信心的祖宗，因为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摆脱了所有的诸神，所有的偶像，偶像完全打碎了，现在跟随一位看不见但是创造宇宙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以色列的民族就变成非常独特的民族，全世界都拜偶像，你看见到以色列他们相信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本身以色列人的起源就是个神迹。我们要读以色列的预言，要读这个以色列国的预言，我们必须要认识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开始的。所以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以色列人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渡过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后来啊，以色列人碰到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呢有很多的给他们很多的麻烦，给他们很多的侵扰，给他们很多的难处。这个腓力士人呢在很多地方很像以色列人，不过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是从埃及到了迦南，那么腓力士人呢也是从埃及到了迦南，不过呢腓力士人是沿着海边那个沿海的道路长驱直入，直接的从埃及就到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不同在哪？这就永远代表了以色列人的特点。为什么以色列和腓力士人常常有争执呢？因为腓力士人代表假冒，以色列人才代表真实。那为什么同样是出发点是埃及，结果终点是迦南，那怎么会分别出这两种不同的人？你怎么知道？因为一个是假冒，另外一个你怎么分得出来呢？那个分别非常简单，因为以色列是渡过水的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两道的水他要横过去。第一道水就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过红海，这是第一道的水。第二道的水呢就是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要过约旦。所以以色列人呢他的特点在哪里？他是个渡过河的人，他永远是有水要渡过去的。那么一个是红海，一个呢就是约旦河，所以这个就变成以色列的特点。那这个特点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你怎么分辨有的假冒基督徒，有的真的基督徒？那不同在什么地方？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经过两道水的。红海就代表我们受浸的时候，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因为是红海把整个的埃及埋在底下，是第一道水。我们受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受浸的时候那一天呢，就是我们与主不止与主一同埋葬，而且我们和主一同复活。我们经过那个水像坟墓一样，我们就从上面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世界就是丢在背后。难怪有的人呢高血压一进到进食里面血压就没有了，就这个病就好了，因为那是过去的事。很多人抽很重很重的香烟，在新竹啊有一个弟兄，他呢从前是个将军呢，打仗，他打仗啊在前方打仗，你可以不要给他，你可以不要给他运，就是说你怎么说呢，没有粮啊他还是打胜仗，但是没有香烟抽啊他就不行。 所以他有名到一个地步啊。后来啊，每只要他在前线，那个政府不光是要运粮去，而且要有空投香烟让他抽那个香烟，他这样才能打胜仗，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这在新竹里后来蒙恩得救了，很稀奇啊。本来一个人呢，一天不知道连抽多少根香烟，他一受浸，一浸到水里面，那个水就像坟墓一样，这个世界就永远丢在背后。本来是三缺一，常常要打牌的，一受了浸以后，那个会打牌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基督徒一定经过这道水，没有这道水，你知道他不一定真的。外面你如果没有受浸的话，你没有受浸就是把你里面那个，把你里面的真，把你里面情形告诉你。比如说两个人相爱，没有人看得见，他们一走进结婚礼堂，你们知道他们这个人永远是属于他的。所以同样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这些信而受浸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走路了。所以这是第一点，非常非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记得从前呢，在有的地方他们受浸的时候就请朋友们来，请到朋友们来的，在这个受浸的那个浸池的附近啊，有一个四个大字，与世长辞。那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来，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一受了浸呢，他就与世长辞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就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这个世界抓不到你啊。今天难在什么地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你仍旧在世界里面，你蒙恩得救了，三缺一仍旧算你一个，但你怎么能够做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从水里上来的。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的人特点就是第一道河就是把世界埋在水里面，那第二道河呢就是约旦河。约旦河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把石头埋在里面，然后再搬了12块石头到迦南，这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把他们自己埋在约旦河里面。所以十字架永远做两个工作，第一个解决这个世界，第二解决我们的自己，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虽然是神属地的子民，他的特点呢也变成我们的特点。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以色列人呢？表面上没有问题，好像是他们，但事实上是一面镜子，他们如何我们也如何。你看见吗，他们亚伯拉罕要这个不知道到迦南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我们是凭眼，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特点。所以感谢主，现在我想我们是很清楚，如果讲到以色列人，我们一定从渡过河开始，一定从希伯来人开始。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圣经有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围绕着两个焦点，那两个焦点都是基督，基督第一次来和基督第二次来。那么现在呢，凡是和基督发生关系的，他在历史上就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很自然的就占有一定的地位。那现在主耶稣和以色列人发生什么关系呢？第一，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圣经告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来说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因着讲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要降生在伯利恒，从肉身来说他必须从童女怀孕生子，根据圣从肉身来说他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为着伯利恒要重建，以色列人不能永远的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一定要回来。如果他们把耶路撒冷重建了，把这个伯利恒重建了，那么救主就能够降生。所以为什么有耶路撒冷？因为有一天弥赛亚要进到圣殿。为什么有伯利恒？因为弥赛亚要降生在哪里。有耶路撒冷，有伯利恒，就有耶路撒冷的故事，就有伯利恒的故事，就有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是基督的第一次来，但另一面背后就代表了一段以色列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在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就已经把它说了，那这就是有关以色列的预言。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和以色列人到底发生什么关系。我想我们说到这里，我想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呢休息久一点，我们休息10分钟， 那么然后十分钟以后我想我们再继续，我们十二点一定结束的，不要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拖了十分钟又拖十分钟，不会的啊，我想我们十二点一定把它结束。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开始第二段。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主耶稣的家谱啊，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呢，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那我们特别注意啊，圣经啊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这个头第二节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就变成非常重要。这个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所以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个代表呢，以色列中间有一条很重要的条线，就是亚伯拉罕的线。每次想到亚伯拉罕的线，就是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从第六节很有意思，耶西生大卫王。其实如果你从六节一直读下去，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也是王，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也是王，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也是王，然后下面亚撒也是王，一直马拿西通通是王。那这里一共有几个王呢？一共有14个王，但是呢只有大卫有头衔的，只有大卫在这里圣名说耶西生大卫王，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所以简单的来说，从这个第六节一直到第11节，那这一段呢，就是刚好第二条线，就第二个14代。那么这条线就是为大卫的线，大卫的线。而大卫的线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14个王呢，通通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到了所罗门以后，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国分成北国跟南国。所以呢，虽然北边叫的以色列国一共有10个支派，南边呢只有2个支派。但是我们要记得，南国那个位所坐的那个宝座的位置呢，通通是大卫的宝座。北国就不是，北国它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所以你读到圣经的时候，有北国的历史，有南国的历史，那是很明显分作两个不同的。但是呢，事实上神的旨意这个焦点呢是在南国，因为犹大国的王，就南国那些王呢，他那个宝座通通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西生大卫王，然后下面呢就有14个王，那么这里代表第二个14代。那么第三个14代呢，就是从巴比伦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回来。那这条线呢是恢复的线，就是说他们不是被掳了吗？被掳了，那么现在大卫的后，以色列的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他们再回来呢？还有以色列被掳了以后，大卫的宝座就再也没有了，因为耶路撒冷城都毁掉了，然后以色列人像树一样连根拔起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以色列就亡国，就没有自己的宝座。所以你记得吗？从第12节以后，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宝座再也没有人坐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在大卫的宝座还是有人坐在那里？所以呢，下面就一直就到什么？就到基督。所以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知道马太给告诉我们，整部以色列历史是可以分作什么呢？分作3个14代。第一个14代是亚伯拉罕的线，生命的线。第二个14代呢，是大卫的线，也就是君王的线。然后第三个14代呢，就是恢复的线，14就是恢复的线，一直到基督。那么基督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基督呢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恢复的希望。一面呢，以色列人被赶到全世界各地，不再在他们自己的故土。那么第二呢，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宝座上已经没有人坐在那里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么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三条线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讲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这里讲亚伯拉罕跟讲的大卫呢？啊，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第一个十四代跟第二个十四代就什么意思呢？让我这样来说，你知道神呢是谁？神他说有就有，命令就令，他可以爱我们，他也可以不爱我们，他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他是神。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神说了他可以这样做，他也可以不这样做，那么这个有一个困难，一面来说神是自由的神，神是荣耀的神，这是他的荣耀，没有人能干涉他，他有完全的主权。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神对待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说神，如果神说了，那么现在问题这样，如果神改变了，有他的自由，我们说神是活泼的神，神是自由的神。但是很感谢主，神为着安慰我们，神为着把安全感给我们，所以许多时候呢，神说话的时候，他跟我们立了个约，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约的话，那么神说了他可以这，他可以爱我们，他也可以不爱我们。但如果神和人立了一个约，他就把他自己绑住了，神本来不受捆绑，他是自由的神，但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了让我们能感觉的稳妥，所以他给我们保证。他怎么保证呢？他用他的约来做他的保证。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是立约的神，神常常和他的百姓立约。为什么立约呢？就是说神现在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说出去的话和我们立了约，就是说他一定要照着他的所说的话，那个约他一定要实行的，一定要到底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有安全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如果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约就是说，不管将来以色列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管环境如何，神一定按照他说过的话来执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新约？新约呢，是我们的主的血为我们立的。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和神两面立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中间的人。当他签这个约的时候，是用主耶稣的血来签这个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一面来说是神爱我们，神爱救了我们；另一面来说是神的义救了我们。什么叫做神的义呢？神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因为神用主耶稣的血和我们立了个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在主耶稣里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了一切，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很有把握，就是主耶稣不可能在神今天不可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是不可能，因为神不能毁约，神不能背负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了安全了，我们就得着保证了。今天我们心情好，神爱我们；明天心情不好，神仍旧爱我们。今天是太阳艳阳天，神爱我们；今天是这个今天是毛毛细雨，神仍旧爱我们。你看见吗？许多基督徒今天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完全跟着我们的心情走，到什么时候环境好，什么时候今天遭遇好，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好像在天堂。那等一等的到一种情形，我们好像到地狱里去。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天堂地狱一天跑好几趟，原因在哪里？他没有把握。他有的时候碰见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是临到我？为什么这个苦难的事临到我？很奇怪啊，神给他1000万美金，他从来不问说为什么是我。但是呢，等到一些不顺利的事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怀疑的是不是我得救啊？神到底还爱不爱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没有把握，但是感谢主，神爱我们，神乐意和我们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神一定照着他的话来实行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根据那个约，你就可以知道将来要一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根据那个约明天出太阳的话，明天一定出太阳，所以你可以预测说明天一定出太阳。所以圣经中的预言呢， 和神的约是发生关系的。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等到神用洪水灭了世界以后，神知道挪亚的心情。你想想看，挪亚一家八口啊，在洪水以前呢，他看见成千成万的人，他们都不相信他造洪方舟，到时候洪水会来，他们根本不相信。但到底是邻居，到底那些人是和他们你那么长久，他们活了在一起那么长久，大家都是手足，都是同胞，都虽然你知道那个时候世界已经是混乱到不能再混乱，堕落到不能再堕落，到底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想想看，弟兄姊妹，全世界那时候都被洪水灭了，凡有血气统统被洪水灭了，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一家八口。等到他们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什么感觉。他们一面感谢神保守了他们，但他们没有把握。今天是神向他们显出慈爱，所以一家八口没有灭亡。如果哪一天我们的主翻脸像翻掌一样，那怎么办？所以他没有安全。在那个时候神就安慰约，就安慰什么？就安慰挪亚。怎么安慰他呢？结果就在下过雨以后，不是很多的水珠悬在空中吗？那个就好像经过一个大浩劫以后我们的泪珠一样，但是在那一滴一滴的水珠里面，等到太阳光一照过的时候，射出来的乃是一片的彩虹。神就借助这个彩虹来和人立约。你每次看见彩虹，神说我纪念人类，我就不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现在很多毁灭的武器都不是用水的，都是火的。你看见吗？神的话没有错，将来这个天和地要毁掉，核子弹也好，什么也好，武器也好，你看见吗？和水没有关系，因为神说了他一定做到的。所以弟兄们，每次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你有把握。为什么有把握？你能够说预言，你能够预测将来人类世界的末日一定和这个水没有关系，因为神不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得着安慰。所以那个彩虹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移，神向着我们爱永远不改变。那不光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说，神说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问题在这里，神可以说，但是神能保证吗？你怎么知道神保证？神说，我用我的爱子的血来做保证，我和你们立的约叫做新约。所以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安全的。我们可以说每次擘饼纪念主，不是我们纪念主，是主纪念我们。主知道我们靠不住，主知道我们没有把握，但是你看见那个饼和杯的时候，你就想起主的爱。主的爱是永远没有改变的。那主对基督徒是这样，主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明天早晨，我想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在旧约里面呢，不光有旧约，在旧约里面呢，最少还有另外的三个约，其中有两个约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就是有一个约呢，神是和亚伯拉罕立的，叫做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约呢，就是神和大卫立的，就是大卫的约。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乃是和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系，和大卫的约有关系。因着主耶稣的缘故，现在神要遵守亚伯拉罕的约，所以有许多事情一定要发生的。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预言。那不止如此，根据大卫的约，那就是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我们明天会看得更清楚。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以色列的预言。那么今天呢，我们亲眼看见所发生的，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中的预言呢，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清楚。原来呢，神的旨意，他为着安抚我们，为着安慰我们，为着叫我们不会七上八下，所以他向我们保证爱的保证。所以我们的一个好的婚姻呢，那不一个好的婚姻不只不光是两方爱的清楚，更重要的是爱的保证。 你常常提出保证，那对方那些话你说了一千遍都不觉得厌倦。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在爱的里面有一种不安全的信息。那么神和我们的关系，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我顺便说一下，今天许多大事，世界大事啊，有一些预言，就是关于世界的预言，世界风云也好，世界末日也好，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和利与挪亚所立的那个约。那么因为根据那个约呢，我们知道肯定有一些事情神一定照着他的约来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了有关于世界的预言。那么以色列的预言呢，就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而且呢和大卫也立了个约，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这些事情一定要成功。不过现在我要加上一句，有的约不是永远的约，有的约两年就到期，有的约一百年就到期，就好像香港当初英国跟中国的约一样，关于香港的约一样，到了一个时候一定的，澳门的约也是这样，这个约是有期的约。但是呢很稀奇，明天你们会注意到，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呢是个永远的约，还有大卫的约呢也是永远的约。那么签约的时候是两面的事，对不对？但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签的约啊，只有一面签了字，另外一面没有签。那么大卫的约也是这样，稀奇的很。神的爱能做非常稀奇的事。今天你和别人签约，你敢不敢？光是你签的字他不签的，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根本不敢。神呢和人立了约，他签了字，结果呢对方不签字，神说这个就是我的约，你相不相信？这是单面片面的约。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啊，今天所有的，所以如我们对于以色列的预言能不能明白，就是我们明不明白这两个约，一个是永远的约，一个是片面的约。但是呢神遵守那个约，人尽管毁约，神永远是可信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对以色列约是这样的约，神的立的新约，主耶稣的血买来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用血立新约的时候，你签了字没有？所以纵然我们失信，神仍旧是可信的。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对基督徒不像样子，撒旦告诉你说你这个还做基督徒吗？你已经太糟糕了，你还有希望吗？弟兄姊妹，如果光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说，我们说我们大概是不行了。但如果你相信神的话算话，如果你相信神是守约的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盼望的。所以你只要看见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你就知道神怎么对待我们。如果你知道神怎么恩待以色列人，你就知道神今天怎么恩待我们。如果以色列人恢复是可能的，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犯罪犯到一个地步，人看这个人已经完了，没有可能，这个人有可能在被神利用吗？不可能被神用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能够用他。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就是神的爱。讲到神的爱，我们一定要讲到神的约，因为神是守约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我想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记得这个三个十四代，就是以色列这个历史啊，你看就是三条线。我再说一下，一个亚伯拉罕的线就叫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线叫我们想起大卫的约，那么最后恢复的线，那么我们明天会看清到底恢复到什么地步。那么这个恢复的线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如果你把这两点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就是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回来，和谁发生关系呢？和主耶稣发生关系。今天1949年以色列人终于复国了，弟兄姊妹是怎么回事啊？你读到以赛亚49章你就明白了，和一个人发生关系。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将我们晓得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他一面要做人类的救主，同时就是以色列历史来说，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因为神不能不这样对待他们， 因为神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呢我们说以色列就有前途了，所以以色列就有历史了。所以以色列虽然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呢，当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根本就是不相信。你今天在那里做一个调查，你到以色列去，大概70%以上他们不相信有神，而且许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圣经的，你相信吗？他们是在不信的时候神居然能把他们带回来，神怎么没有等他们悔改就等再带他们回来呢？稀奇不稀奇？所以以色列真正属灵的复兴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但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神就把他们带回来，你说凭什么？我们要记得是凭着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约，还有呢凭着大卫的约。所以感谢主，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三个十四代就是告诉我们说，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生命的历史，掌权的历史，恢复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决定了第三个十四代。神做事呢，是这里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也讲到我们，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以色列呢不过是一个影子，以色列呢不过是一个解释，以色列不过是怎么说呢？以色列不过是像个橱窗一样，那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啊是怎么过日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你记不记得？你去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为什么圣灵这样做呢？特别后来保罗就告诉我们，原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般呢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一般的子孙呢。就是天上的子孙，就是我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我们是凭信不凭眼见，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凭信不凭眼见。所以根据圣经，你要记得每次你想到亚伯拉罕属地的子，想到以色列的时候，另一面一定想到我们。为什么？一定想到属天的子孙。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一样，我们的基督徒教会就像天上的星一样，所以它有两班的子孙。所以每次你读到马太的时候，每次你读到圣经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你不可能只看到以色列，你看到我们。以色列是一面镜子，以色列如何我们也如何。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你读教会的历史，有一度也被掳到巴比伦，不光是裸到巴比伦，后来到了一个地步，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甚至于卖赎罪券，甚至于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救恩。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读以色列的预言呢？因为和我们发生关系，虽然历史是他们的，教训是我们的，他们的历史的教训，他们的历史给了一个教训是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卷，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在这里很明显的马太呢就试着对这些犹太人给他们看见到底主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所以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原文是儿子，然后大卫的儿子，那个子孙原文也是儿子，而且事实上的次序啊，是大卫的儿子在先，亚伯拉罕的儿子在后，然后耶稣基督的下部。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耶稣基督，你怎么明白呢？有两个东西来形容的，一个是大卫的儿子，另外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好了，读圣经要小心啊，亚伯拉罕有好多儿子，对不对？还有呢，大卫有好多儿子，到底是哪一个呢？圣经要读上下文就清楚，因为下面告诉你大卫的儿子是哪一个，下面会告诉你亚伯拉罕儿子是哪一个。好，我们来读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所以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你读读上下文，你知道不可能是以斯玛利，是指对以撒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所以如果你要形容耶稣基督的话，那么那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以撒的特点，这是第一。第二，大卫的儿子，如果你读下去的话，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谁呢？生所罗门。大卫也有，亚撒龙也是他的儿子，但是不算。 因为圣灵讲到这一段要形容主耶稣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两个人物能够形容主耶稣的，能够把主耶稣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物是以色列的人物，但是那个教训呢，是新约的教训，教训呢乃是属灵的教训。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以撒，那么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这里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用这个两个人来形容的。那现在我们问大家，所罗门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你去读马太福音，有一天主耶稣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因为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的特点就是他是全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对不对？他不敢说是，他可以说空前，他不能说绝后，因为主耶稣比他更有智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智慧到一个地步，以索比亚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千里迢迢跑到耶路撒冷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是他的智慧话，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讲到以撒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以撒，亚伯拉罕一生最高峰不是生以撒的时候，是献以撒的时候。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以撒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把他在祭坛上献上，然后在复活里面把他拿回来，这是希告诉我们的。所以非常有意思，这个就代表了耶稣基督。那么马太福音呢，为什么马太写整卷的马太福音，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到底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现在你记得吗，约翰马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两把很重要的钥匙告诉你说马太福音讲什么。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去读前面的25章，马太前面的25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教训，原来主耶稣就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你读前面25章的时候，你就听见了那真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你知道吗，你要在四福音里面要读主耶稣的工作和他的神迹，读马可福音。如果你要读主耶稣的教训，要读马太福音，而且有28章长篇大论的教训。那么从第一章一直到25章，前面25章就给你看见是主耶稣所说的话。而且很有意思啊，你如果把马太福音啊所有主耶稣说过的话用红字印出来的话，那么马太福音60%的篇幅通通是红的。所以你看见马太的特点是什么？马太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弃绝的主耶稣，你们所不肯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比所罗门更大。现在我把他话给你们听，现在所罗门的智慧话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25章。我们这些人就像示巴女王，我们从远方的根本以色列人靠近他们，外邦人就像示巴女王很远很远。但是现在我们每次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示巴的女王来到我们的所罗门面前听他的智慧话。所以很清楚，光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前面25章讲什么，讲所罗门的智慧话。那后面的3章，最后后面3章讲什么？讲我们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后来从死里复活。那现在你就知道神的爱了，原来我亚伯拉罕是代表父神，以撒乃是代表我们的主。但是你看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放在祭坛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撒已经10几岁了。我的孩子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很高很高，你想想看，那么高大的一个以撒，如果以撒不愿意不合作的话，有没有可能亚伯拉罕把他放在祭坛上？以撒是心甘情愿的让父亲放在祭坛，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原来以撒乃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让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给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把全部都给出去。当神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神所有的都给出去。今天你借着雅各天梯跑到天上问神说，神啊，除了基督之外你还有什么？我们的神要说，除了基督之外我什么也没有， 不要忘记，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时候我们的神把他全部都给了我们。所以要记得，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神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子给了我们。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就是摩利亚山上的故事。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你读到最后的三章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以赛亚怎亚以撒怎样在摩利亚山。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哥哥他山呢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那假定我整个的背啊代表摩利亚山，那么圣殿呢如果盖在我的背这个上面，那么你往北走，在我眼睛的部分就是哥哥他山。所以不要忘记，摩以这个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上，我们的神在哥哥他山上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了，马太前二十五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比所罗门更大，后面的三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比以撒更大。两个以色列的人物就把耶稣基督把他完全衬托出来，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所以 你如果要懂得马太福音，你不要去找很多的参考书，读圣经就可以了。圣经第一章，这个马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说，你要形容耶稣基督吗？很简单，他是大卫的儿子。是谁呢？你不要去找亚撒龙，因为在这个家谱里面明显告诉我们是所罗门，跑不掉的。所罗门特点是智慧化，所以马太前面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教训，后面三章呢他是以撒所代表的，他不光是献上了，而且最后我们都知道神在复活里面还给了亚伯拉罕以撒。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主第三天也从死里复活，那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所以这一卷书啊，主要基本的对象，当初的马太福音设想的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你怎么对以色列人传福音呢？你怎么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福音呢？感谢主，在这里你看见吗？我们就很清楚，就明白说，这个以色列和基督到底发生什么关系。我想关于这一方面的认识是个基本的认识，我们然后才有可能明白，才有可能明白到底这个主耶稣，到底这个以色列的预言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那些预言一定要应验。所以我想我再重复一遍，明天早晨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要来看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到底是什么样的约。那为什么以色列被掳了，结果他们还是有前途的？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好？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今天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他们仍旧在不信。但是不要忘记，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一样，没有道理的，为什么神恩待我？在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神特别看上我？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和我们立了新约，那是借着他的儿子的血所立的。所以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明天早晨，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的来看，从整个神永远的旨意，神整个神永远的蓝图里面，那么以色列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慢慢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不是个独立的家谱，在全本圣经里面旧约还有一个，然后旧约的那个家谱和这个家谱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整个以色列他的地位在整个神整个的旨意里面，他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大家可以告诉大家，那么我们来到东区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这一代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能蒙到恩典。那么这个不是个奉献的聚会，这个聚会呢是个装备性的聚会，是怕让弟兄姊妹能有系统的让弟兄姊妹对圣经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些祷告。